我们来看以赛亚书65章，这章呢是整卷书的倒数第二章。65和66呢是一个整体，就是神最终呢他做了一个类似我们可以像是总结的判定啊，也就是对未来的预言啊。我们在前面呢会反复看见这人物啊会有切换，有的时候呢是神站在他是第一人称他来描述，有的时候呢是站在人的角度啊，他来对神说话。比方说63章呢，我们前天的这一章呢是先是神说他会怎样啊，他会发怒啊，他会审判啊。紧跟着63章的中间开始呢，就是人切换到人的对神的祷告，求神的怜悯和垂顾啊。那顺序下去到64章呢，也是人在对神的倾诉啊，讲到呢人是有罪的啊，我们昨天分享的啊，我们都是在罪中，都是不洁净的，我们的义呢都像污秽的衣服啊，我们是没有什么可以到神面前配得他的怜悯的啊，都是他因为他的名啊，因为他要垂顾，是因为我们是他的工作啊，不是因为我们的义。那这一切的事情结束了，讲完之后呢，到65章呢，神呢就又成了第一人称，他开始来讲啊，然后65、66都是。那这一长段在讲什么？在讲未来必然会发生的对属灵人、属神人的祝福必然会成就啊，对悖逆人的咒诅和审判也必然会成就。啊，所以这个呢就结束了整个以赛亚书啊。啊，我们今天先看65啊，我们看65呢分两个部分。第一部分呢是从1节到16节，第二部分是17节到25节。1节到16节呢是讲神他是如何的警告啊那一切要悖逆他的。也同时呢把他的应许说他一定要把以色列人挽回回来的应许给出来。那后半段呢17节到最后呢就给我们指向了新千禧年啊，新的一个时代，最终的那1000年呢地上的样子是怎样的啊，有一个很美好的预言啊，今天我们还是在盼望中等候啊这实现。先看65章第1节啊，素来没有访问我的现在求问我，没有寻找我的我叫他们遇见，没有称为我名下的我对他们说我在这里，我在这里啊。这里呢我们可以间接的看见呢，这已经指向了以色列拒绝神作为他们的王，拒绝耶稣做王之后呢救恩给到了外邦人啊，而且在过去的2000年这恩典的时代呢都在发生这件事情啊，就是外邦人本来在这道上是没有份的，律法是借着亚伯拉罕这一支赐下啊，由摩西赐下啊，应许也是给到亚伯拉罕、以撒和雅各的。所以我们本来不是寻求神的，并没有跟他立约啊，但是呢神却说呢没有称为他名下的，没有寻找他的，他说我在这里，我在这里。我们今天不也是抬头看神，神说他在这里，我们就被寻见啊，我们想要寻求真理的时候我们就看见他。但是这为什么要这么讲呢？这插进去的这一句呢其实是为了告诉以色列人，想要使他们呢能够回转啊。保罗在罗马书也是说啊，其实神对外邦人的恩典啊也是想要激起以色列人能够回转的心呢。神是愿万人得救，不愿一人沉沦啊，神救以色列人也救外邦人。但是最终呢神对以色列的应许呢借着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应许一定不会不实现啊，神是有大能的啊，他所说的话他一定做到。所以到65章的第2节开始呢他就讲到这些百姓啊，你们一定要回转。这个是指谁呢？是指以色列啊。所以我整天伸手招呼那悖逆的百姓，他们随自己的意念行不善之道啊。因为我们知道旧约呢它指向的字面上的我们理解的指向的听众呢都是指以色列人，但当中呢它穿插了很多指向新约耶稣基督以及教会的真理啊，都隐藏在这个旧约里啊。但是呢以赛亚书我们前面反复每一章我们几乎都提到这么一个主线，就讲到最后呢要有形的应验 是应验在以色列人身上。所以在这儿呢，神依然是盼望以色列人能回转啊，不要悖逆。他就回顾了这些人的悖逆是怎样的，从第二节到第五节啊，他们的悖逆就是献祭、烧香啊，注意这是只对着假神啊，啊吃猪肉啊，我可见的在这儿，他就是显然是对着以色列人了啊，因为我们今天在基督里的，我们在食物上是自由的，所以这些呢都是指向他们不听神的命令和律法啊，然后在器皿中有可憎之物做的汤，这些都是对着以色列人说，你们的悖逆都在神面前，然后神就说呢，这些最终他都会报应的。所以呢，借着神对以色列人的这番话啊，我们会看见呢，神已经开始要告诉以色列人啊，你们要回转，同时呢，也告诉以色列人，最终呢，不是人人都会谦卑回转，会有悖逆而得报应、得审判的，也会有顺服、最终蒙福的。这一个道理对以色列人是这样，对外邦人也是这样。今天的外邦人有因为耶稣基督得救，接受着救恩，进到神的祝福里，在教会里的，也有选择不信，未来要接受永恒审判的。在这呢，神就告诉以色列人说，最终呢，他先是会说，没有成为他名下的啊，他说他在这里啊，教会成立了，但是呢，对于以色列人来说呢，啊，你们这些悖逆的、拜偶像的，你们要警醒，因为最终呢会有报应来。这报应呢，在第五节呢，他就用个很形象的比方，说是像他鼻中的烟，整天烧着的火啊，这就是神的愤怒倾倒出来的时候啊，就像用火烧啊，最终一定会应验。到第六、第七节说，我必不静默，必施行报应啊，到第后面的一同报应在他们后人怀中啊，所以在这一段呢，在讲神的审判啊，因着人的罪孽啊，最终会来。但同时呢，神的心意是什么呢？从第九节看，我必从雅各中领出后裔，从犹大中领出承受我众山的。所以神不是为了审判，神是为了拯救啊，神把救恩给出去，盼望人接受，他盼望每一个人都接受啊。在挪亚的时代，方舟是这样，在以色列人以赛亚书给出来的时候，他盼望以色列人也是这样啊。然后呢，到今天的新约，每一个外邦人，每一个在恩典时代听见耶稣基督福音的人也是这样。但我们知道呢，人的选择总是有宽门和窄门的区别啊，所以在第八九十呢，他就在讲神盼望人最终，盼望以色列人最终能回头但是呢，十一节又讲回另外一群人，但你们这些离弃耶和华，忘记我的圣山，给时运摆筵席，给天命盛满调和酒的，这在说什么？这是时运天命，就是巫术，就是拜偶像啊。就是自己算卦啊，来献祭的。他说呢，你们要命定是在刀下啊，这个很有意思，就是人会想去寻求命定，但是神说呢，你要寻求命定的时候，神就命定你在刀下啊。你若谦卑顺服真理，接受神呢，神就使你在祝福里啊。所以这是一个律啊。它总是取决于我们的心啊，我们是要选择谦卑呢，我还是要选择悖逆啊？所以从十三节开始呢，这样的一个对比就强化了，非常强化的印到我们的眼里啊，刻在我们心里。我们可以想一想，整个以赛亚书到今天啊，到明天是最后一章，这是倒数第二个章节。那神已经把所有的道理啊，借着先知以赛亚给出来，所以他特别盼望人呢来选择。这样的一个结构呢，和摩西在写摩西五经时候非常类似啊。如果说呢，前面的四卷书，创世纪、出埃及记啊利未记、民数记啊，摩西把这一切的历史啊，一点一点啊，神的话呢，一点点都讲完，最后呢，到生命记啊，到摩押平原，到快要进过约旦河进迦南地的时候，重申一遍这个命令。 那摩西神为什么要借着他再讲一遍，提醒人要选呐、啊，所以摩西说我呼天喊地啊，呼天抢地的跟你们讲这些道理、啊、臣民祝福与咒诅两条路放在你们面前。一样的到这以赛亚呢就把神的心呢一样的讲出来，所以主耶和华如此说啊，本章六十五章十三节说，我的仆人必得吃，你们却饥饿，我的仆人必得喝，你们却干渴。这样一个对比，喜乐欢喜蒙羞、高兴欢呼忧愁哀哭啊，我们到底要什么呢？我是要做神的仆人呢，还是要做那拜偶像的悖逆的犹太人呢？我们不要做错的选择。无论我在地上肉身是个什么民族不重要，因为神已经把各样的救法都已经摆在我们面前啊，这种救法都是因着耶稣基督啊这话语给出来的。以色列人是盼望未来要来的弥赛亚，我们今天回头看已经来的弥赛亚都是耶稣。那我们的态度是什么呢？是相信神的话呢，还是要相信我自己，用我自己悖逆的方式啊、来拯救我自己呢？所以在这65章的16节啊，他说这样在地上为自己求福的必凭真实的神求福啊，因为从前的患难已经忘记，也从我眼前隐藏了。所以当神的道给出来，人做完选择之后呢，神就会在地上呢兴起祝福。这祝福呢是会延续到永恒。那新天新地呢，在第65章的17节啊，他说看到我造新天新地，从前的事不再被纪念，也不再追想啊。这里呢会有一些歧义啊，因为我们讲到呢在未来启示录的最后呢讲到要来的新耶路撒冷啊，新天新地降下啊，那是有特别的定义啊，是讲到新的耶路撒冷，新天新地是在千禧年之后啊，白色大宝座审判之后要发生的事。在这儿呢我们看上下文呢可能更是在说千禧年的事啊，因为他在告诉以色列人啊，你们要做对的选择，要让自己呢进到神的祝福里去啊，要让自己进到千禧年去，不要在千禧年前在审判里灭没了啊。这就是65章其实最终我们很清楚知道，他告诉以色列人一定要选顺服神的路。所以在65章的这个六七节的后面他说，一同报应在他们的后人怀中啊。我们知道今天以色列人还是没有看见最终千禧年来的时候，但是我们知道千禧年来之前最后的七年的大灾难世界的动荡的中心就是以色列以色列会遭遇极大的苦难全球呢在那个时候也有极大的动荡。那到最后呢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才会有剩下的渔民得救啊。那渔民里呢，以色列就是因为有信心相信神跟随神的人会得救，万国里呢是帮助这批人也愿意相信这批人所信的神也才会得救。所以在这里呢我们看见千禧年在65章的17到25节最后一半呢，非常清楚的把这个美的祝福的安息的画面给出来啊，它里面有很多很美的画面，讲到第十八节所造的永远欢喜快乐啊，第十九节不再听见哭泣和哀嚎的声音，二十节没有数日夭亡的婴孩啊，这是一个非常令人震惊的陈述啊，因为我们知道神是不说谎的啊，所以他说其中必没有，就不是说呢可能一千个婴孩里999个不是，夭亡一个，这个也不叫必没有，这个叫大概率没有。所以在神的话讲到这里呢，我们就知道未来那个画面会是非常非常的令我们震撼，就这个震撼是出于哪？出于祝福啊。所以才会有65章的16节的中间说从前的患难已经忘记，正是因为我们在患难中，在这地上的患难中生活长久了，所以我们不知道也不敢相信未来会有这样的一个一千年在地上耶稣做王统治的时候 那这一千年里还有什么呢？有没有寿数不满的老者，因为百岁死啊都算孩童啊。这就让我们想起这在创世纪一开始的时候啊，那个挪亚之前的那个世代啊，很多都是一活600岁900岁啊，所以百岁死的就算被咒诅啊，在第20节啊65章啊。不但如此呢，他们自己建造房屋要自己居住，21节22节最后呢，选民要亲手劳碌得来的必长久享用啊。到25节呢，豺狼与羊羔同食，狮子必吃草与牛一样，这一切都不伤人不害物，这是耶和华说的啊。在这呢，很清楚的看见千禧年就是以色列人呢在经历大灾难之后，全家得祝福，成为万国之首，共同尊耶稣基督为地上的王啊，这么一个很美好的一个时候。但这里呢，我们看见他并没有把我们带到呢最终千禧年的最尾巴上啊，那地上的众民又要在撒旦的引诱下呢再起来反叛，然后呢再有一次新天白色大宝座的审判啊。我们可以看一下这是一段时间上呢，在我们这里讲到以赛亚书65章这个17节往后的这个部分呢，其实它是在启示录的20章之前的部分啊就结束了啊。所以在启示录的20章的第4节到第6节的地方呢，就讲到了千禧年啊。然后从第6节第7节开始呢，又讲到千禧年的最后，那到21章呢就有新天新地，22章呢就21、22章就是最后的圣经的最后的结尾。所以在这里我们要表达的这个很重要的一个神学的真理，就是我们知道以色列呢不是一个从神呢得属天祝福的一个载体啊，教会才是啊。这是我们从今天65章得到的最后的分享。所以神借着先知以赛亚书啊，先知以赛亚给出来的这一个预言呢，因为他的听众啊，他写的对象是以色列人，所以他给以色列人描述的最美好的未来呢，就是1000年的千禧年的统治。我们可以想一想啊，为什么在这他没有讲到最后天上的圣城耶路撒冷要降下啊？那撒旦还要起来在千禧年末尾，再要诱惑全地，因为这些呢，最终都会带来每一个人呢，都会成为神灵里的属天的国的一份子，而不是单单的在地上得祝福。所以在65章里呢，因为听众是以色列人啊，所以以色列在地上呢是神拣选的，那在万国里为首的地下的万邦都要因他而得福啊。这也是为什么在旧约里呢，我们看见蒙神祝福的标志呢，就是儿女增多，就是田产丰富啊，就是家财丰富。但是呢，这些并不是新约祝福的标志啊。如果这是的话呢，我们很难看见保罗、彼得、雅各、约翰他们有这些标志，他们我们刚才讲的这些他们都没有。所以按照以色列人的标准呢，保罗、雅各、约翰他们呢，没有谁看得见神的祝福，所以他们是属天的，他们的产业全部在天上，他们的产业全在灵里啊，都是跟着耶稣基督的，因为教会是基督的新娘，基督在哪我们在哪啊，基督所有的产业教会也都有啊，因为教会和基督是一体的。但以色列呢，他得着的祝福从65章的17到最后我们看见是我们人呢，如果把自己放在地上的这个位置呢，这是我们能想到最美的一个画面了我们明天开始呢会结束以赛亚书最后一章这神还是会继续以他为主体，再继续把这个道理给出来。但从这呢，我们今天看见神盼望人做对的选择，就如同摩西 在讲生命记的时候，他就告诉犹太人啊，进的迦南会有多么美，但是你们要做什么？你们要做顺服的孩子，不要去拜假神，要按照神的道啊，把那地的居民赶出去，把他们的偶像驱除啊。所以这里也是一样，神告诉犹太人，你们最终会进到的那祝福里是怎么样？但是呢，你们现在要从最终出来，选择相信神。哈利路亚。